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学习到了第38课，也是第10品的内容。整个中观根本会论有27品的内容啊，现在已经学了也三分之一多那么到这个位置上的话三分之一的内容已经学过去了，也相信大家对于中论的这些推波思路呢，相应的都会比之前要熟悉一些要熟悉一些。那后面的这些课时的学习的话，就会比前面刚开始要轻松很多，但它里面确实也还是有很多非常殊胜的中观方面就是龙门菩萨的智慧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很犀利的这个智慧的自信如果是大家继续这样学下去的话，对于中观会有一个比较扎实一点的这个了解吧。这方面了解呢，其实对我们现在学习密法会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包括你们在座的道友现在又有因缘呢听上神波切所宣讲的这个殊胜密法的内容，那么可能学了一些中观的话，再去听上师讲密法相关的这个教研，就不会像刚开始呢就觉得似懂非懂的那种感觉，就是抓不住的一个感觉。但现在的话按理说应该是要好很多的应该是会好很多的。那我们今天再看一下第10品。第10品的话，同样每学一品的最开始，咱们大家都需要大致的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什么地方，是吧？那从最初的这个总体的科判上来说呢，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总的科判是在讲到宣说其他缘起特法的这个地方。那么在宣说其他特法当中分了5个大的科判抉择法我空性，抉择人我空性，抉择有事法为空性，还有抉择时间为空性，以及呢抉择轮回为空性，就讲了这5个大的方面。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学习到了第2个大科判，就是抉择人我空性。那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范围当中呢，它又分析了这个破人我的自信，就是第9品所学的观本住品，以及呢破人我之能力破人我的能力的话，它这里面就讲到了3个能力的根据。3个能力的根据主要是针对于对方的观点因为对方呢他一直认为呢就有一个人我应该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即便是佛教徒也应该承认人我存在，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我往昔是过去是转成什么，现在是转成什么，我未来是呢将会转成什么，就是他人也有他的前生后世总有一个普特切罗的我呢从过去流转到现在，再从流转现在呢流转到未来总有一个我的这个人设。那讲到这个观点呢，我们前面第9品的时候直接破这个人我之自信破这个本住呢通过各种的方法通过各种方法，其实主要是从能领受者与所领受法的相互观待的角度来进行破斥的当然这个人我的破法有很多种，我们在后面的第18品呢还会学到无相推理的那个破法其实在这一品就现在咱们马上要涉及到的第10品的然可然品后面的话今天这堂课是没有的但是在这一品的后面会有一个借用然可然来去分析无相推理的那个思路，就等于是你们在第10品就可以提前接触到那么无相推理是怎么推的，上次还简单介绍了七相推理的这个就是多两项的那个内容简单的提了一下。那这一段接触了之后，等到我们后面在第18品开始学习抉择人我空法我空的这个精华品的时候，对于人我的无相推理呢也会比较熟悉。虽然说第10品它是借用然和可然来做无相推理的这个推证，但是它的这个就是意义上面来说，因为本身这一品呢为什么突然破了一个能然和这个可然，就是能然和所然， 燃和可燃呢，燃就指的是火，可燃就指的是木材，对吧？为什么 Z 品突然破这个内容？主要原因是对方举了燃可燃的比喻来想说明人我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一品在最后面直接用那个五项推理的方式来破燃可燃，实际上也就等于我们把这个换汤不换药嘛，把他这个思路呢套在人我上面，就是分析人我和五蕴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用这个五项推证呢也完全就能够推出来。所以是这一品所含藏的内容啊也是特别丰富的，而且尤其像这一品呢讲到这个官带的问题破得很，也是很精彩的，就是淋漓尽致的分析了这个官带，就前后官带也不可以，同时官带也不合理。这个除了名言中的一个假名案例的官带法之外的话，真是要想找到一个实有本体的官带的自信，确确实实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所以它里面确实也有它很殊胜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今天所消化的这一部分哈、也比较好懂。但是我刚才还没有讲完，就是说在抉择破人我之能力的时候，不是分了三个科判吗？第一个是源于对方呢举出一个燃可燃的比喻，想要说明呢人我和所受法呢是互相关带而并且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直接破对方的比喻，就等于呢把对方执着人我的这个是有存在的执着点呢也就打破了。然后呢第二个科判的话，对方想要承许的就是通过人我它有一个所依，就是观本际品，这个人我的所依是什么呢？就是轮回，其实本际是轮回的意思。所以等到我们学习到第十一品的轮回呢也很有意思，因为大家会探讨这个轮回到底是从名言的角度来讲无始无终无始有终，还有呢在圣意实相当中轮回是什么样的体相，因为我们每一个修行人都很畏惧轮回，对吧？所以这些道理学过之后，它靠近实相的那个意义啊，通过中观的这个理证推证把它描述出来之后，你们再去看密法呀，或者在密法的言辞当中经常讲到一些轮回它的本性意义是什么样的，我们烦恼的本意是什么样的，那个你就会很好来了解了。其实这些品它真的很殊胜啊，也是很好的一个帮助我们去体察密法，去觉受密法的这些殊胜意义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便呀，一种基础是这样的。那么轮回呢作为像大树一样的这个所依法，那人我呢作为像小鸟一样的这个能依法，因为人我是依于在这个轮回，人每个人的这个人我不是都是在轮回当中流转吗？所以轮回好像就像我们的一个所处的环境，所依之处。那对方认为说因为轮回存在，所以人我肯定存在，因为人我的话它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上上下下的不停的在三界当中转来转去，构成了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的轮回。所以有轮回的这个所依，就说明人我的能依必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根据对方的这个执着点，想借用这个轮回本身的存在而建立的这个能依法人我的存在的观点，我们直接又破他的能力根据，就是他的轮回。轮回如果不实有的，那么你的所依法都是无实有无自性的，那能依的人我当然也是无实有无自性的，就是这个思路。那等到了第三个可判呢，这里又讲到的说是观人我的能依。那观人我的能依是什么呢？就是观苦品，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人我的身份呢又变成了像大树一样的所依法，而呢我们我的相续当中的这些痛苦，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受到痛苦苦乐的这些感受，它侧重点呢就是说每个人都会痛苦的。因为在佛教里面也实际上讲到，它这里面很多观点其实也都是也要针对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的一生当中啊，其实像我们说具有三苦的自性，然后人类的话还有八种之分苦，旁生有旁生的痛苦，地狱众生有地狱众生的痛苦，这个痛苦的话也是周遍在每一个普陀伽罗的相续当中是很普遍的。那么如果说连一个我都不存在，哪里来的我的痛苦，对吧？所以这两个角度呢又互换呢，就是人我现在就变成了像大树一样的这个所依法，而痛苦的话就像小鸟一样的能依。痛苦是依于人我才能建立我的痛苦我的快乐 来，那么痛苦是周遍在我的相续当中的，它必须要有人我作为一个所依之处。那从这个角度，对方又反过来呢调整了一下思路，说因为痛苦是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限量能感受到啊，这一点的话毋庸置疑。而且的话，我们佛教徒不是也在在在的在考虑，一直在努力的去修行，想要去找这个解决痛苦的方法，对吧？那如果痛苦是真实存在的，那说明他的所依之处的人我啊，肯定是真实存在的。那针对于对方的这个执着点，他依靠苦作为能力根据而安立人我存在的话，我们又直接破苦啊，破了痛苦的话，那么能依的这个痛苦这个实际上他是无自信的话，那么所依的人我当然也同样是无自信的啊，就是这个观点。其实他这几个后面的三品啊，都是属于在抉择人我空性的范围当中，十、十一、十二这三品啊。那么这三品呢，就是观然可然品，观本机品就是轮回，观苦品。你们听我，光是听我这样啰啰嗦嗦的叨叨的话，我觉得不用刻意背，应该科判也都差不多记下来了吧。我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这样的。我们下去的话没时间看书，那么就在我课上多唠叨几句的话，直接背下来就拉倒了啊，不需要在那么刻苦的地下四字里面坑坑哧哧的背。按理说应该是很好记的，就是其实我们这种记忆的话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就比如说现在你们再去回忆一下抉择法我空性，那这个破抉择法我空性，破法我自信的这几品是哪几品啊，破法我能力的几品是哪几品，你稍微回忆一下啊，就是阶段性的去温习一下，就不需要刻意的去背那个，就是费那么多功夫去说到临告前的时候或到跟前的时候又费很大的劲去思考，其实不用这么麻烦的。那么等到你们学到整个27品结束的话，你基本上是能够把所有的品数都可以讲出来了，就第一品是什么，第二品是什么啊，三品、四品、五品是什么啊，六七八品是什么。我这样说是因为它科判实际上是这几品是这种方式连在一起的嘛，所以这一点呢大家熟悉以后啊，其实它这个记忆上面也不是特别困难的。那我们下面就言归正传啊，直接涉及到了这个第十品本身的这一品的内容。这品当中呢，它也是主要是从破人我的比喻的角度上，就是关待于对方，他找了一个火与木柴的比喻，想成立人我真实存在。那对于这个观点的话，我们第一个方面呢，也是以理正广说，第二方面是以校正总结。那么在以理正广说的这一段呢，分了三个大的科判，这些是你们必须要死记硬背的哈。第十品它分的这个大的科判呢，就是三个。第一个破火性自信成立，第二是以此类推他法，以此理呢类推他法，第三个呢是呵斥所破之见。第三个这个科判也是呢本论当中一段很精华的颂词，但这个我们要在几堂课之后才能学得到。那么主要的这个破法的内容的话，也是在于这个破火星自信成立呢，在这个当中是占了一个绝大部分的篇幅啊，这是它里面的破事的这个核心点的话，基本上都在第一个科判当中。以此理类推他法，就是像前面我们每一品几乎都涉及到以此理类推他法的这个道理，就以此类推的话，所有的这种观待之法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破事，那么自然就抉择到所有的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看到大乘的这个观点啊，虽然他在某一些内容当中单单呢从科判上来讲，他看他这里明显的就是在抉择人我空性，但是呢实际上他的思路都是以抉择一法空则可以抉择一切法空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可以直接呢推到所有的一切万法呢都是空性的，而会体现出来他终究的落脚点会抉择到圆满的法我空性的这个道理当中去所以是它的殊胜之处，跟本身单纯的这个小乘的教法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点的有很大的区别点。那后面的话破持这个所破之呵持所破之见的话，就是有一些对于空性的意义没有特别精准的这个见解呢我们再一次的进行破持，像这些都是属于抉择见解的一些关键点，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呢这个会在后面的几堂课呢逐渐的学习到。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这段颂词，其实只有三个颂词，而且很好消化，就是分析如果说火和财星火和木柴 啊，铜体啊会有什么过失？火和木柴如果他体会有什么过失？那如果承许他体引发出来的诸多的太过，所以他体方面呢讲的比较广，涉及到的两段宋词。这也是今天的内容，其实很好消化啊，不难懂，不难懂啊，算是比较简单的，思路也很清晰。那我们下面先看一下啊，破火星自信成立的话，也分了三个科判。第一个呢是破火星之本体，第二是呢破笔之能力，破笔之能力也是有个相当，里面也是有相当多的内容，这是我们明天能学到明天不是明天了。下一周下一堂课往后能学到了，也养成习惯，我倒是很希望你们每天能有一堂课，这样可以学得快一点，否则的话确实也有点慢的感觉，一个星期只有一堂课。其实每天学一堂反而消化起来的话会比较利索，就是连起来过，那个思路都是串在一起的，然后很快的时间就能把这一品的这个总体的内容作为一个了解，没有那么多的疑惑啊，其实也比较，其实但是针对你们外面句式的时间上来说可能也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吧，但是这样慢慢学也行，主要是你们不着急，就是不要太操之过急，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学了这么久的话，其实你们学这么久呢关键是一星期也只有一堂课而已。如果说是每天都有一堂课，那你其实按照我们这个进度，要是从去年都已经学到今年中观串习了一年多的话，中观根本论呢可能都学完了，要是每天一堂课早就讲完了，你们对这部论的话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就是从知见上，从文思的推证的这些理解程度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疑惑了。但是呢这个因缘法则，那我们现在还是用这种不紧不松的方式，每星期圆一点，每个星期圆一点，大家自己呢不要太操之过急，长期这样串习下来的话，依旧是对中观会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这样对我们未来密法的学习以及呢对于密法的证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啊。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话道友们能够听闻到上圣波切密法的这一批道友，我觉得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之前所学了这一年多的中观给你们所带来的那种对密法理解的一种影响力了，应该是潜移默化的，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这个学起来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破火星的这个后面有个比二之摄意第三个科判，这个我们也是今天是讲不到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说到的破火星之本体。破火星之本体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呢是破火星一体成立，第二是破火星异体成立啊，就是同体成立和他体成立这两个角度。那为什么这样要这样子去分析呢？是因为对方宗派他不是始终想承许人我存在，所以呢他认为呢人我和所领受的法呢互相关待而有，所以二者应该是实有存在的。这个我们在第九品的时候不是做了广破吗？但是对方对这个观点的话还是没有完全能够接纳中观中的思想，他就说那我举个比例我举个比喻，我用这个比喻来说明人我和所受法确实是可以互相关待并且是实有存在的。我们这个纠结点在哪里呢？就是对方认为互相关待的法可以实有存在，而我们自宗观点认为如果是互相关待而成立的法就不可能是实有存在，它只能是假名安立，如果是实有存在的话则无法成立互相关待。所以实际上就等于对方自己意识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观点有自相矛盾之处。其实这个如果用中观因成派的这个汇集相尾因来说的话，就是中观宗把对方的这个程序当中有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对方自身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呢摆出来。但是你要说让对方特别的直接就马上就能够接受中观中的思想，那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一品的话对方依旧是觉得说那我们平时无始劫以来的话就是从一生下来就有一个我的所依嘛，就认为有一个我存在，那我吃饭了我睡觉了我高兴了我不高兴了天天都说有一个我字，现在的话并且呢我也能找到我，就像我现在坐在这里的身心所依就可以安立是一个我那么你我他我们会有一个别别的区别 为什么现在呢？按照中观的思想，这个我都不存在了呢？所以他们去接受的话，实际上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那对方又找到了然可然的这个比喻啊，他这实际上是想程序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找到一个呢，就是又能互相观待，而且它又能真实存在的法，就像火和木材。火呢是作为能燃的法，对吧？就能够燃烧嘛。木材是作为可燃的法，也叫所燃，就是它是被燃烧的啊，就叫可燃法。其实现代的社会当中啊，尤其城市里面用木材很少了。你像在藏地的话，现在这个生火基本上还是用木材、牛粪比较普遍。但是在汉地呢，都是什么煤气啦，天然气呀、汽油啊，对吧？我们供灯的时候会有色拉油，还有酥油灯。像这些的话，其实那个酥油也好，色拉油也好，汽油也好，就代指的所有的叫可燃啊，可燃法。这些呢，就是但是我们按照宋词里面的这个讲法呢，还是直接就是说木材，对吧？就是从传统的角度来讲，直接用木材来说啊，代指一切可燃之法。那能燃的话就是火啊，能燃就是火。那这样的话，就是从我们的概念里面也会觉得说，那对呀，火也是我可以限量见到的，红黄色的，对吧？具有燃烧作用的，手靠近了之后，它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灼伤感，对不对？那这个木材的话，就你按照这个藏地的这个环境，它一般就是放在牛粪盆材里牛粪盆里面摆得整整齐齐，然后呢把它这个劈得整整齐齐的一节一节的这个木材啊，烧火用的东西，这两个都是实体的法呀，我完全能看得到摸得着的，然后这二者的话又可以互相观待而成立为一个燃和可燃。为什么就不对呢？所以对方他直接举了这个比喻呢，他自己觉得我找到了名言当中一个非常强有力的一个比喻，来再次的跟中观宗来去分析说，其实的话，这个就像能燃的火和所燃的木材，一方面它是相互观待而存在，一方面必定又是实有存在的这个观点一样，所以说人跟这个人我跟所受法也是相互观待，并且是实有存在的。那我们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会针对于对方说的这个火和木材是相互观待并且是有存在的话，我们会分析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因为不经过分析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说法对，那稍微一经过分析的话，你才会意识到，以前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合理，其实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合理，因为我从来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这两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总体是从哪个角度呢？这一段宋词，若然是可燃，作作者则一啊，作作者则一。这段宋词的话，就是从这个火和木材二者是同体的角度啊，我用同体代表，因为有时候说一体呢，跟那个异体啊，也是这个语音上面呢，大家会容易混淆，那我就用同体这样的比较好鉴别。那分析的方法就是说，若然是可燃，就是假如说啊，这个是一段啊，就是假如说火和木材的话，二者是同体，二者是同体会有什么过失呢？则作者。作的话就是作业，对吧？就像这个可燃一样的，作者就是指的是能燃的火一样。那么我们当这个地方作者不是完全指的是燃和可燃这两个法，就是所有的作者和作业啊，能写作的作者啊，就比如说写书的作者和他所写的作业的这个这个方面啊，这个还有呢，就是什么能砍柴者和所砍的柴。上师还举的是什么陶师和他所做的瓶子，然后呢修路的工人和他所修的道路，这都是作者的关系啊。二者呢就会成为无二无别的一体了。那二者成为无二无别的一体，那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哦。而且的话我们再说嘛，如果说火和木材可以成立为是一体的话，那放在牛粪盆里面的木材就是一堆火了，对吧？那它就会成为一堆火，但其实这个是很难去建立的啊，这个是很难去建立的啊。就像上师说的，如果认为陶师就是瓶子啊，修路的工人就是路，那连这个愚笨的牧童也不会这样承认，那我们学宗派的具智慧者又怎么会可能承认这样的一种特别奇特的说法呢？所以这个一体的观点是大家是比较好理解的，就很好破。 而且另外一方面呢，上师又说啊，具体的话其实也不完全说宗观宗只是一种假设啊，说火和木材呢是一同体或者是他体，他这个承袭火与木材是同体的观点呢，还真是有这样的一些外道宗派会这么承袭，就是属于树论派的自身的那个观点。他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知道吗，其实产生火的因的话，应该就是木材是其中的一种因缘，当它需要这个摩擦生火呀啊等等一些功用啊，就其他的一些助缘，那么其实这个木材呢也是产生火的一者其中的这个因缘之一。那这两者按照树论派的观点，他不是说国法在因中存在吗？所以他认为这个火呢本来在木材当中就是自性存在的，只不过呢通过各种因缘的话，把之前的一种隐蔽的这个果的状态呢变成了一种明显的一个果的状态而已。他是这种观点呢，就变成了自生自，像他的程序就相当于是承认火和木材呢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同体啊。那么我们看到火中呢，火从木材中产生，那么实际上呢是把它的这个果呢从先前不明显的状态变成了后来的一种明显的一个过程而已，它是这样的观点。所以承袭火和木材一体呢，虽然大部分的众生都没有这个执着点，但有一些熏习外道的这个辩解的一些执着的话，反而会有这方面的一种认知啊。这个呢是跟大家稍许提一下的关键，这里面的破法大家应该比较好懂。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最后一个自然段的话，上是在简别，简别什么呢？其实仁波切的这个思路的话也非常的紧密，他对于所有可能会想到的问题啊，都跟道友们提醒了，就是可能有些道友又会想到了说，那我们在实相当中不是讲到法界实相的话，一切万法都是无二无别的吗？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能不能说火和木材就是无二无别同体的呢？其实的话不会这样安立，因为在实相当中超离了同体，也超离了他体。实相当中的万法，就是说从法界实相的角度呢，这些万法其实是无二无别，是平等空性，并不是说所有的法都是同一体的。那个角度来讲，是让它远离了一，远离了多，远离生灭，远离长短，远离来去。还记得咱们这个根本会论的第一段的颂词啊，不生亦不灭，不来亦不去，不依亦不异，不长亦不断，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握即受力佛诸所中第一，对不对？那这段顶礼的颂词是非常经典的，直接讲到了万法的究竟离析般若的话，远离了这个八边的系论啊，生灭长短依异来去啊，就是远离了八遍的这个系论，所以它也不是同体，也不是他体啊。虽然说从描述上说，在法界实相当中都是无二无别，无二无别啊，但是并不是我们所用分别心所能够理解的那种同体的意思啊，是这样子的。上师又给他做了一下区别，所以仁波切的这个很周遍的方式啊，就是把这种我们所有可能会产生的疑惑呢，都在这里一并解决了。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破火心他体成立。破这个火和心材呢是别别他体的方子，就方式，就像瓶子柱子啊。上师这里举的例子说，像这个瓶子和普鲁啊，普鲁的话就算是藏坦吧，不太准确啊，但是好懂的话，你们其实就也是，他就是用那个牛毛织起来的啊，我们就像毯子一样的东西。说这个瓶子和普鲁是互不关带的，离开任何一个法呢不会影响另外一个法，就是这个瓶子离开普鲁也没有问题，普鲁可以单独存在，那么普鲁离开瓶子这个瓶子也能单独存在，没有任何问题，这才是属于别别他体的关系嘛。那说到这个就在分析说，火和心如果是这种他体的方式，是不是能成立呢？它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以太过而破，第二是以未接触而破。但我们今天能讲到的就是以太过而破这一段，以未接触而破也是需要下一周才涉及到的颂词，所以今天的内容还是比较好过的，就思路很清晰。那以太过而破的话分了两方面，第一呢是发太过，第二是破离过之答复。首先呢破离过之答复，是不是破离过之答复也没有讲得到啊？好像破离过答复也讲不到，也是到了下一堂课。因为破离过答复呢，对方他给我们宗观宗做了一次反驳， 对方对于中观宗的这个他体的破法呢，就没有完全能认同，然后又做了一次反驳。然后呢，我们自宗又再一次的去回答对方是这样子的，然后后面才涉及到以为接触而破的那个思路。为接触而破的话，也是需要那一段呢稍许的可能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体的法为什么不能接触的这个观点，是我们在前面哪一品啊？哪一品里面涉及过的一段颂词，就是也相当于像入行论里面说到这个什么这个沉沉不相入无间等大故的那个，有点像那一段的那个思路。其实我们学到这里的话，就讲起来就比以前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轻松多了，因为你们也是属于呢这个很多的知识点都以前都接触过一点，第一次接触觉得陌生，但是现在接触的话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学多了就会对这种分析方法呢运用自如啊，就是越来越熟悉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困难。那我们先看今天我们能学到的这个发太过的略说和广说这两部分啊，就还有两段颂词，当时呢思路很清晰，比较清爽的。首先这个略说当中啊，是说若然亦可然，理可然有然。这个若然亦可然，就是如果说这个能燃的火异于可燃的木材，就是意思就是这两者是别别他体嘛，异于的话就是不同于，那就知道二者是他体的一个关系。离可燃有燃是发太过，发了一个太过是什么，那我们就说离开这个可燃的木材，有燃也应该会有单独的火存在，就会有这样一个太过，这个可是困难了。如果真的这种事情能出现的话，咱们这个地球就不需要去担忧这个资源不够用的问题，对吧？我们家里头做饭的话，不用担心我还要交煤气费、交天然气的这个钱，它离开可燃的这个燃料，直接就可以有火单独的存在的话，那就不用担心这个煤火钱还要去。这个去要努力工作呢，去求取这一部分的资金来支持自己的日常生活了，是吧？那在我们学院这里的话，到了冬天，我这个钢炉里没有牛粪的话，我的火也能自然燃起来，那是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这个思路还是很清晰的，也比较好破。就是如果程序木材和火是别别他体的关系，像瓶子和普鲁、瓶子和柱子这样没有联系的这个别别他体的那种关系的话，那当然离开木材也能够有单独的火存在，那是解决了全世界人民很大的一个资源困乏的也资源紧缺的一个问题，是好事情哦，是好事情啊。但是这个是不太现实的，这是不现实的。所以说他体也不合理，对吧？那他体的话肯定是不太合适的，就是变成了离开木材也有火，离开火呢也有木材。其实这个离开火也有木材，可能很多人觉得说那离开火是可以有木材，只是说离开木材有火有点困难，但其实离开火的话也应该是有木材的。你放在牛粪盆里的木材可不都是离开火的木材，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小小的误区的啊。那既然说你说离开木材不可能有火，就应该得出结论离开火也不可能有木材，因为二者互相关带而存在之故，不可能只是说离开这个木材是没法有火的，但是离开火可以有木材，这样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哦。不能成立的，以此类推之故，因为互相关带，互相关带就像我们说的离开左不可能有右，离开右不可能有左，没有这种说法说离开左是不可能有右的，但是离开右还可以有左，这样的讲法是不存在的。假如说离开火还可以有单独的木材，那就已经说明这个木材作为可燃的这个木材是离开火可以单独存在的，那就反推火也可以单独存在了。这个思路你们能不能反应过来？我们先去沟通这些的思路，把我们平时习惯性的那一种这个习惯性的一种思维模式呢，是需要有一个不准确的地方要有调整，因为大家现在已经接受了一半了，但是另外一半呢是因为常规的习惯，就觉得就是呀，那我那个放在牛粪盆里的木材或者是牛粪，它离开火它是存在的呀，放在牛粪盆里面没有燃烧的这种木材或者牛粪不能够叫做可燃，不能叫可燃。我们就说用这个木材来说，用这个木材来说的话，那其实呢这个木材它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就是属于是它在没有燃烧的这个时候啊， 它放在那里的话，其实没办法把它纯粹的就叫做可燃法，它必须是有火燃烧的时候才能叫做可燃，就是有了火能燃烧的这个木材才能叫可燃，如果没有火的这个能燃，那么对应的这个木材的话，它也没办法叫可燃，它有可能会成为其他的法，比如说牛粪盆里面的这些木材的话，那有可能我会捡出这个就是这个体积比较大的这个木材的一块呢，把它做成那个就是做成一个木墩子，做成木墩子的话我就可以当凳子坐，还可以当这个垫床脚的东西就是我这个床要把它垫平，我还可以用木材去垫床脚，我甚至也可能用它去打桩子，就是比如说帐篷的话，它那个每根绳子的这个都有一个就一根木条的话作为固定，把它砸到地底下呢作为这个固定帐篷的一个锁衣，就变成了这个就变成了那个就是像钉子一样的作用的那个，就是它其实可以有很多作用。同时的话我们说这个种子比如说咱们最常举的例子啊，这个种子之所以叫种子，一定是说什么呢，它能够产生芽，所以我把它的这个前因的这颗种子叫种子。那如果说它还没有长出芽，那有可能这个种子就像葵花籽，它在没有长出向日葵的这个果发，我其实这个葵花籽的话，它有可能就不是种子了，它就是饮食，它可以变成我们吃的东西了炒瓜子吃，对不对？它的作用还可以就什么呢，榨瓜子油吃榨成这个葵花籽油，对吧？它作用很多啊，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就不一定说都是种子的这个作用，说这个种子它只能是种子，它放到哪都是种子，不是这样讲的这是我们平时粗大的角度没有观察，习惯性的认知，而且这种习惯的话就是是世间人共称的，大家都有这种习惯，但实际上的话它不那么准确，就是它在没有真正的起到这个产生芽果作用的时候，其实你真的没法叫它种子，我可能就把它叫成是一种饮食，或者呢就是它榨出来的这个油是我们平时炒菜用的一个东西就变成这样子的，甚至于呢我说把这个种子直接扔到火里烧毁了，那它什么也不是，它什么作用都没有起到了，那这个的话就完全就不起到这个种子的作用。其实这个所谓的可燃的木材呢，它是一个比喻，那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可燃的时候，一定是会跟能燃的火相关带的，所以假如说这个火呢必须是关带木材而成立的话才能成立，同样的道理，木材的话也必须要关带有火的时候才能够成立它的可燃的本性，否则不能把它叫可燃，就是它必须要关带有火的时候才能成立它可燃的本性，否则没办法把它叫可燃，它有可能是其他的作用的。就这一点要懂得的话，就要知道关键点就是什么呢，火和木材是互相关带而有的，并不是说一半关带而有火必须关带木材才有，木材不关带火也可以有它的可燃的这个木材安住在那，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其实这一点呢思路上要是懂了也不难理解，要懂了之后，那本身宋词的这个破法是很好懂的，对吧？宋词字面上说离可燃有燃，离开可燃的这个木材就会有了火的一个单独存在，其实呢也可以反过来说离燃有可燃，那么离开这个火呢又就可以出现呢就会有存在一个单独的可燃的木材存在，这种说法的话是很难建立的是很难建立的，尤其是第二小部分的思路大家要自己好好的去琢磨一下这是呢讲到的略说略说的这个宋词上是也说它的关键点就在于火和木材互相关带而有，所以如果程序二者是他提的话则没办法建立互相关带有，就是离开木材这有单独有火，离开火单独有可燃的木材，这个就会出问题了，可燃的木材肯定是指的正在燃烧的那个状态才能叫可燃，酥油灯它这个灯和酥油是关带的一个燃和可燃，那么这个酥油呢之所以称之为可燃的话，一定是跟灯相关带的时候有灯的这个燃烧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才能叫可燃的酥油，否则酥油也用途很大，我们直接可以吃，对吧？ 可以做成酥油茶，可以就是成为丰富的饮食，甚至可以做成石子，做成酥油花，作为供养的对境，可以做成石子，可以作为修法的所依。它用处多了，不一定就是可燃哦，所以必须要跟火燃烧关带的这个状态下才能把它叫可燃，是这个意思。这样讲的话应该会比较好懂一点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广说的部分。广说当中啊，其实就是针对他体啊，因为前面是他体的略说，下面是他体的这个广说的破法。那么对于这个破法的话，他就发了一堆的太过啊。这里就是说，第一个科判说因恒常燃烧等过失，等字里面还包括了其他的三种，就是发了四个太过。后面的话，不依靠因产生之过失，就是我不依靠这个因的这个可燃法，就是我不借用木材，这个火就能够自己燃烧，这就变成了一个无因生的法呀，就不依靠因缘的那个产生的这个过失，就会出现因为二者别他体之故啊，就是这样的，都是源于他体的这个前提发出来的，相应于的这个从宋词上看，应该是可以说有将近五个过失，或者说四个过失。那我们首先看第一段说因恒常燃烧等过失啊，这里讲到说如是常因燃，不因可燃生，则无燃火功，亦名无作火。意思说，假如你承许呢这个火和这个木材，就是能燃和可燃，二者是一种呢别他体的这样的一种法，假如是这样承许的话，则第一个如是因常燃，就是第一个太过的话就会出现应该会有恒常燃烧，因为就等于是火不需要关带木材，二者是别他体嘛。既然火不用关带木材的话，它就不会受木材有没有的限制，它当然就可以恒常燃烧咯。我们本来说啊，比如说咱们这个供的这个灯，那么这个灯呢能不能一直持续燃烧，你一定要看这个灯碗里面的这个油够不够，对吧？那当这个油烧尽了，这个灯就灭了。它本来是要关带可燃的这个油才能够有灯的这个持续啊，灯火的持续。但是现在如果你承许呢这个火啊，就是能燃的这个灯火和所燃的木柴或者所燃的这个油是一种别他体互不关带而可以单独成立的法，那当然这个火就不需要关带油而存在，它就能够恒常燃啊，它就可以恒常燃。这是从发太过的角度来讲的啊。那这是一个，那我们一般在讲到说不关带因的时候，它一般会发出两个太过。宋词里面是讲到常燃啊，常因燃，还有一种太过就是常因不燃，就是这个火因为不关带因而生嘛，所以它会有呢恒常不生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要不生就永远不产生，因为任何因缘都没有办法让它产生，因为它跟因没有任何关系了，是这个没有任何关系的缘故。为什么说它跟因没有任何关系呢？因为程序二者是别他体，那是这样子的。那么或者呢就是有恒常燃的这种情况啊，就是它也不关带因缘，那就不会因为关带因缘而生，也不会存在关带因缘而灭，那当然就可以成恒常燃了啊，是这样一种思路来发出来的太过。那这些思路都很好懂，以后后面要是有碰到那个破这个顺势外道啊，顺势外道的这个无因生的观点啊，不承许因果无因生的观点，无因生的观点最大的容这个常规的发出的太过就是什么？如果万法无因而生，意思就是他不需要关带因缘，那自己就能存在的话，那么他不需要关带因缘而产生，他就可能是恒常不生了。他如果不需要关带因缘而毁灭，它就是一个恒常生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会有恒有和恒无的过失。这是呢我们就是最常用的这种推法啊，就是比较熟悉的。你们以后会在学中观啊，各个中观论点当中可能会无数次的碰到，所以这个思路是相当好推的啊，比较好推。不用关带因缘，肯定是要不就是恒有，恒常燃烧不用灭，要不就是恒无，就是诸多因缘聚集也没办法让它产生啊，它就恒时不存在。为什么呢？因为不关带因的缘故嘛，是这样子的思路。那么第二段的话，不因可燃生，就说这个法的话，它就不是依于可燃而产生的火了，就是这个能燃的火就不是因于这个依于可燃而够产生的火，因为二者呢是别他体的，像瓶子柱子一样别他体的一个关系。这样的话就是离开木材这个就是不因可燃而产生火呢，并不是源于木材呀，什么汽油啊、煤气啊、酥油啊这些呢可燃法产生的，不会因为这些因呢这个而呢产生这个法产生这个能燃的火了，这样的一个思路。 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则无燃火功，这个指的是燃火的功用不存在。那燃火需要什么功用呢？当然从根本上来讲，它这个根本的因啊，是我们说是依靠这个木材嘛。但是的话它其实要产生这个火，它是需要功用的。比如说它要先啊把木材捡回来，然后通过这个摩擦的话把这个火点燃，就是点燃这个木材，那么这个火才能够出现。那如果这样的话，所有燃火的这些功用，包括呢这个就是后面上师也有讲，你比如说啊，我用那个藏地的话，它都是用那个吹皮囊，吹气的那个囊，就像我们咱们电动的鼓风机一样嘛，它那个是手动的，就是用牛皮做成的这种吹气囊啊，对着火的那个这个根部的话，底部的话，这样去这个去压动的时候啊，就有风呢吹出去，就能够让这个火呢很旺盛的燃起来。其实风呢也是其中的一个燃火的助缘，是吧？那吹气囊也是它起到这样的一个助缘。像这些诸多功用的话，完全都没有必要了，因为这个可燃和能燃二者的话，别别他体，毫不关待，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做这些燃火的功用，也同样就没有意义了，这就叫则无燃火功。那第四个方面的话，一名无作火，这个地方倒是从这个能作所作的角度，就是实际上火和木材之间呢，就属于作者和作业的一个关系嘛。那火是能燃的作者，木材是所燃的一个作业。那如果说你二者是别别他体，不相关待的话，则作者与作业呢，就完全成为没有关系，没有联系。那这个能燃的火就成为一个没有作业的一个火。它是从作者和作业的角度来说来分析的，就说这样子的话就成为一个火，成为无作之火啊，火成为无作之火。其实的话这种说法呢，就是从发胎过的角度啊，给它发出这种胎过。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任何一个法都有它自身本身的作业呀，没有作业的话，这个法本身怎么可能成立呢？就说啊，没有一个可燃的这个作业的话，能燃的火如何成立？没有一个所砍的这个木材的话，那能砍的作者的这个砍者又如何成立？他这个全部都会打破，那所以给他发的说是属于无作火的一个胎过啊，是这样子的。再往后啊，则呢第二个科判说，不依靠因产生之过失，其实这些思路是很好懂的啊，所以这里不用过多的解释吧。我觉得应该这个思路的话是比较好理解的。那么这个后面是说不依靠因呢啊产生的这个过失，其实也是比较像那个就说是不因可燃生啊，就前面这个颂词里第二句的不因可燃生，跟这个思路也是比较像的，就是它就可以什么呢？不依靠因缘，自然就产生了啊，自然就产生了，这个也是有问题的。那就说燃不待可燃，则不从缘生；火若常燃者，人工则因空。他就意思说，如果说这个能燃的火，不关待可燃就能单独存在。为什么能说出这句话呢？还是因为那个前提，如果你程序火和木材，这个能燃和可燃呢，二者是别别他体的关系。假如说二者是别别他体的关系，那么这个能燃的火就可以不关待可燃呢就自然就有了，则呢不从缘生，这就变成了这个火呢就会成为不从因缘而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不从因缘而生的话，火若常燃者，就是这个火就可以常燃嘛，它不关待因缘生，不关待因缘灭，它当然就可以成为一个常燃不灭的一个法。常燃不灭的法，成为一个常燃不灭的法的话，人工则因空。这个地方又讲到一个人工，和前面呢这个前面这段颂词提到一个则无燃火功的一个燃火功燃火的功用和人的功用其实只是角度不相同。上师说了，在藏地的很多高僧大德的著述当中，对于这两个就直接说是一个意义，就是指的说这种人的功用力的勤作就没有必要了，就成为无意义了，则因空嘛，就成为无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上师说，从这个汉文的那个燃火功和人功的话，它其实有一点点区别。燃火功就指的是本身的这个燃火的那个木材的功用力啊，牛皮桶的那个功用力啊，吹火的这种助燃的功用力。人功的话就侧重于说我们人比如说去捡牛粪啊，然后人呢去拿着这个牛皮桶去吹啊，他那个人他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力，就这个角度上有一点区别。其实因为区别非常小，基本上是一个意义啊。那这个就像我们我看啊，举一个不是很恰当的一个例子的话，就说是就是说 它其实那个角度上面一个侧重点啊，你就像这个牛皮筒它这个吹火。吹火的话，那这个牛皮筒它本身吹出来的这个风的作用就是让火能够旺盛。那这就要燃火功。然后呢，人功的话意思说这个人呢他在拿着牛皮筒在努力的在吹。就是在压它嘛，一压一合，一压一合呢，这样子，这个动作就是人呢，他要起功用力，也使得这个火呢比较旺盛，哎，就是这样子的。侧重的一个是从普特切罗人的角度讲，一个呢侧重的话就是从这个，这个燃火功它本身的那个作用来讲。那如果是说木材的话，就是人捡木材呢，这叫人工。木材能燃火的那个功用力呢叫做燃火功啊，就这一点区别，其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那就是说像这种人工的琴作也称为无有意义啊，也称为无有意义啊，是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分析的。那、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啊，今天内容其实还是比较好消化的。然后这个总体上面啊，总体上面的话就是说到什么呢，就是假如说能燃和可燃，就是火和木材呈许同体，那么火就是木材，木材就是火，这个还是有问题的，对吧？那牛粪盆里面摆的木材都会燃火了，或者说陶石就是瓶子啊，工人就是鹿，这些呢这个过失比较大。那如果说呈许木材跟火呢是别别他体的关系的话，那么离开木材火自然就能燃烧啊，啊，就自己起到这个功用力啦，就是等等的啊，前后的话发出来，总体上归纳起来还是比较像呢，符合于这个四段的那个太过啊，就是有四个方面大的这个过失。为什么说四个方面呢？因为最后这个宋词呢，它的这个侧重点的话还是比较像于这个，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宋词当中，不因可燃生的，就是它，不需要因缘。自己就能产生，所以火就成为常燃啊。然后呢这个人工就因空啊，啊这个人工的作用呢就没有了，就这个琴作呢就变成没有意义啊，还侧重从这个方面来讲。所以你们把它分开也可以，扣着宋词讲五个过失，这样讲也可以分析。那么归摄起来的话，也四个方面的太过呢也没有大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扣着宋词讲的话，一般还是按照宋词的思路把它列举为五条的这个过失的话，是比较常规的一种啊，这个判题的一个方式，是这样子的。这就是今天咱们要消化掉的这一部分，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那我们今天的辅导呢就先到这里。然后其实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啊，并不是完全就能解决的，就比如说对方会陈述说他体也可以有关系，因为我们前面的侧重点不是破他体的时候，侧重点说如果成为像瓶子柱子一样别别他体的这个法，就会成为没有任何关系嘛，所以才发出来后面的那一堆的太过。然后对方的话他反驳的时候就是说虽然是他体但是也可以有关系，其实对方的思路也还是蛮强有力的，也特别抓住就是符合我们世间人的这个分别念，觉得两个他体的法就完全不能有关系吗？应该也有这种他体的法有那个没有关系的这种类型啊，但是的话也应该有那个有关系的这种类型，我觉得我们的分别念呢应该会落在这个点上产生一些疑惑。那其实对方也会针对这个问题呢就发出了这个反驳，后面我们再看一下中观宗论师又是对这些问题是如何去驳斥的，这个应该是咱们下一堂课呢能够学到的内容哈。那这个我们下一次继续学习。那今天这堂课呢就辅导到这里。那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